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继续走进我们的神学历史小课堂。
嗯，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
就加尔文来讲的话呢，那救恩绝对是稳固的，
就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嗯，特别对得救的人来讲。
但是亚米念就认为，一旦得救，如果我们没有持守，有可能会失落。
是有可能，对，不过要强调是有可能。亚米念本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态度呢，也只是说有可能，但他不是那么的绝对说，绝对一定会失落，是什么？有可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大概讲一下他们就说那个拉扯的那个核心吧，哈，就说加尔文跟亚米念其实都是对信仰很认真很真诚的人，对于那个五个唯独他们是没有什么分歧的，都是新教的神学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对于这个救恩如何做成的话，那加尔文的话是说，若是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可以被拒绝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好像就失去了一个稳固的一个确据在得救的人身上。那么今天呢，就是因为他讲的是预定，是拣选，是这个不可抗拒的救恩，所以呢一旦得救就不用担心这个得救是会被撼动的。那亚米念呢，亚米念是说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呢，神在预备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呢，他还是有预备一个先行的恩典，就是使人呢还是恢复一部分可以面对神的时候可以自由的做出回应的能力。不然的话呢，如果神给予恩典的时候又不给予那个回应的能力的话，那么神像那些不信，就是说注定就会不信的人嘛，就假如说拣选的话，那注定不信的人的话，那你何必还去传福音发这个邀请呢？那不很奇怪吗？好像只是个面子工程嘛。不过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一下，虽然在后来他们的两个人的争议，在1618年呢有开一个叫多特大会，的确就加尔文主义者呢在这场大会里面后来就被判定他们比较是合于圣经所启示的信仰，特别在救恩论方面。那亚米念派呢被判定不如加尔文哈。不过要强调点是，这两位神学家的思想还有他们的影响哈，其实后来当然加尔文在后来的新教里面就成为一个主流，可是亚米念派呢也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会判为好像是异端就消失了。亚米念派也依然存在。那甚至我们可以举一个那个蛮有名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在到了大概18世纪的时候呢，在欧美那边后来就有一个那个叫做算是一个也是个信仰的一个复兴时期嘛，那边有出了很多奋兴布道家，有两位相信大家也是蛮耳熟能详的哈，一位是约翰卫斯理，一位是怀特菲尔德，
都是非常有名的大神学家呢。
对，不但是大神学家，近前的基督徒，而且什么是那种奋兴布道家传福音者。他们两位呢就各自，约翰卫斯理呢就比较偏向亚米念，然后呢怀特菲尔德呢他就是持守加尔文主义。但是神都使用他们，同时使用他们两位带领了许多的基督徒归正信主，然后在那个许多的基督徒就说已经冷淡的这种信仰生命当中重新激起这种对神的这种悔改跟热情。所以呢然后两个人啊，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呢固然在因为神学观点的不同嘛，一个加尔文一个亚米念，不过呢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彼此都不是随从什么任何的异端，也都是在圣经信仰在五个唯独上面都是很敬虔的持守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因为神学立场呢也有过争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到了他们临终的时候，这个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史上面哈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到了乔治怀特菲尔德哈，他在1770年去世的时候呢，他的遗愿是邀请跟他神学立场不同的约翰卫斯理来为他主持安息礼拜。对，怀特菲尔德呢在活着的时候虽然跟约翰卫斯理有过很多的争论，但是怀特菲尔德也是承认，他说约翰卫斯理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好弟兄， 而同样的，约翰·卫斯理呢，在怀特菲尔德的丧礼上面呢，他也推崇怀特菲尔德什么伟大的福音的使者，他的这种圣洁的生活，还有他在服事上的忠诚坚守，约翰·卫斯理呢是深深敬服的。他也称怀特菲尔德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也是就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争论哈，就说经过了这么多年哈，你看真的是1000多年的时光，一直到今天呢哈，1600多年的时光。那我想呢，我们在这里哈，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啊、加尔文还有亚米念，他们所带出来的哈，其实可以说是好像是就是两个点呢，看重点呢，一个是在什么神的主权，一个是在人的参与。就路德加尔文他们是一起嘛哈，当然我们在前面推的话包括奥古斯丁嘛哈，那他们呢在这个两个神的主权和人的参与当中呢，他们呢是比较取重于就是神的主权，但是在他们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的神学里面呢，也没有说人是完全不重要的，好像人只是一个机器人啊，听从神的这个程式写入啊，你就只能这样或只能那样。那同样的，亚米念呢，他也不是说神的主权不重要，但是呢他看到了神在人的参与上面所给予的容许。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哈，就是我们走的这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哈，就像我们就这两个学生哈，我们两个学生哈，就这样看过来。那我想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的确啦，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张力好像依然也活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就像讲嘛，我们在那个福音特会上面也常常讲，哎，我怎么决志信主，我们常常讲说我怎么样，我来亲近神，我来选择的时候，好像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这个语言哈或想法，好像似乎是有点比较接近亚米念了。我是觉得，就觉得我们是有这个责任，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就说做出回应的。但是同样呢，我们也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救恩能临到，而我能领受呢，若非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
是。
所以呢，这就感觉到哈，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其他不是一个对立的矛盾问题，在我们真实的信仰历程里面的话。就是神好像就是允许了这样的一个张力存在。那所以呢，最后呢，我想到就是我们刚才前面问的那问题嘛，哎呀，我信主的话是我选择了神呢，还是神选择了我呢？或是哎呀，一个人这个最终得救哈，是因为他曾经信了呢，还是因为他也有一直的持守呢？那若是他曾经跌倒离开的话，那是不是就失去了救恩呢？还是说他其实并没有失去，而是从来就一开始没有得着？我也相信呢，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张力呢，从我们这个教会经历了这1600多年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嘛，这真的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哈。那这一些挣扎，还有在这些挣扎里面，向我们提出他们这些挣扎心得的这些大神学家们、近前的基督徒们，不管是奥古斯丁，不管是路德，不管是伊拉斯摩、加尔文、亚米念，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真。他们这样的一个拉扯，很可能带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有所不足，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不足的哈，或者说他们好像别有用心哈，这个各自有这个各自的那个偏袒的利益，而是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啊，就是他们对救恩这么认真思索的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啊，这个神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呢，他们的思索带出来的，似乎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看见了人类理性的边界。如果我们去看奥古斯丁的话，奥古斯丁本人当他在讲到救恩当中这种神的预定的时候，他最后也提到，但是神的救恩是独独属神的奥秘，不是人能够来替神就是好像说圆了，或是人来替神来决定的。那路德呢，路德也是承认神在有些事上，包括圣经也是，那显明的事情是属我们的，但是那奥秘的事情是属耶和华的荣耀的。所以我们就是承认，特别是像救恩这件事情，白白使罪人得拯救这件事情，其实某方面来讲的话，人甚至无法承认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不合理的事发生。神并不欠人救恩，但是神为什么甚至最后用十字架的方式来成就了救恩，这是人的理性无法穿透的。路德也承认，然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也说，他虽然就是讲到了，就是他根据圣经后来得出了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他也讲到，但是论到救恩本身的话，救恩本身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奥秘，并不是说今天他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好像这个加尔文就成了什么，就成了这个救恩解说大家了。意思就是说，加尔文说我并不能取代，那真正做成救恩的 三一真神。
阿门。
所以我想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哇好长一个时间的探讨哈，我们自己其实坦白讲在预备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是忐忑惴惴不安。
对，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让我们也了解到救恩何其的浩瀚跟伟大，神做成的这个救恩，甚至这些最聪明的思想家们，这些最认真的基督徒，这些神学家们，在这地方其实都有时候都好像感觉他们也知道自己无法完全说明白，但是呢这并不说叫我们好像说啊，所以我们就停止思考哈，因为神说什么我们也可以由悟性去认识他的伟大，所以我们当然也还是要去认真的去认识，要认真的去认识救恩中的启示，认识这位启示救恩的神，只是我们也接受这一点呢，我也赞成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语，对神的启示呢，一方面要认真，但是我们也要接受，当我们思考到有尽头的时候呢，接受我们本就是有限的，而从这里面学会敬畏，因为救恩本就是神极大的奥秘，又是神最真实的作为已经赐给了罪人，而当我们诚实的思想这个救恩呢，还有这位赐救恩的主的话，我也相信这样会更帮助我们什么敬畏信靠和谦卑。
阿们。谢谢敬道细细的和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在这里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回顾许多思想它的起源，它的发展，许多神学大家在这过程中真诚的思考。好，我们长长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legu@良友.net。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Submission, perfect delight, visions of rapture now burst on my sight. Angels descending, ring from above, echoes of mercy. Goodness, lost in His love.